不车椅了吗？现在不需要椅子。OK， 已经知道了哈。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来了，有没有比上个星期长进啊？上个星期我们强调说，来到这里，我们需要为主日崇拜、为自己祷告，也为讲员祷告。忘记了是吗？还不习惯。爱心说诚实话，有没有为聚会祷告？有啊。需要为自己祷告，也为每一次的讲员来祷告，因为当我们真如果看重神，透过这样子的机会，我们来思想神的话，心是打开的，好像圣经所说的，我们所预备的是新的好土，主的话要进到我们里面去，真的我们生命就不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再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，可以在这里，我知道你已经在这里等候着要施恩给我们，我们算什么，你怎竟然这样子的顾念我们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归向你，夺我们的眼目，让我们的眼目来注视你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，除非你自己，主啊，你在我们心里面动工，也给我们愿意的心、渴慕的心，说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要从你的话语当中，主啊，我来不当灵受，主啊，你要做来改变更新的工作，帮助我们，给我们谦卑的心，给我们可听的耳朵，也开我们里面的眼睛，主啊，让我们一同在这里蒙恩，祝福以下的时间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有副对联，称为神联，看得清楚哈。这副对联这样子说：上联，若不撇开，终是苦；各自蜡烛，始成名。大家都知道“若”的这个字，是吗？你如果不撇开，变成什么？支持下来变成苦。所以说“若”这个字，它该撇的，你不撇出去的话，就是苦。那“个”这个字有一个“辣”，是吗？“辣”的这个笔，如果你收得住的话，不要。收住，不要让它再下去的时候，就变成什么名。所以一撇一捺就是什么人。所以它的横联是撇捺人生。弟兄跟姐妹，看似容易，可是我们要问自己说，太多的时候我该撇去的时候，撇出去的时候，我们撇得出吗？我们该拉住的时候，我们拉住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所以我们的人生会是怎样？该撇的时候撇得开吗？该拉住的时候我们拉得住吗？所以真的是很好的提醒。有人说，水如果没有两点，难结冰，一撇跟一捺才是人。所以要做一个像样的人还真不容易。若不撇开，终是苦；各自蜡烛，始成名。 请问有谁可以撇得开呢？有谁可以拉得住呢？这是一个人生的理想，你拉得住吗？你撇得开吗？今天所读的经文讲到大卫，大卫是谁啊？上一次说单单是撒母耳记上下他就用了将近40章的篇幅来讲，讲他这一个人。而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，大卫的一生给了我们很多的提醒跟学习，他有许多的方面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，但不是每一个方面。大卫，我们说从撒母耳记上16章一直下来，过了31章，然后进入撒母耳记下，从1章到第10章，这么多的篇幅，你会看见大卫他一生当中到这个为止，撒母耳记下第10章可以说是战无不胜。你叫他拉住他真的是拉住，他叫他撇开他撇得开，可是他可以终其一生，他可以一生都这样子吗？他一生当中打了许多的胜仗，无数的征战他都屡屡得胜。你想想，同他的童年，我们读16章的时候呢，你会看见他的童年，其实按我们来说他有几个兄弟啊？8兄弟，他是最小的。当撒母耳去告他的时候，他在哪里？其他的兄弟都在家里享受，只有他一个人在哪里呀？一个小的在家里没有用，就去放牛去放羊去。所以他在家里的地位的话其实并不高，我们可以说他是有一个非常孤单的童年。可是他胜过，他在这个荒野的时候，在牧羊的时候，他跟神关系是非常的密切，他练就出他一生的话那个有非常好的一个摔死的本领。那些野兽来攻击羊的时候，你会看见虽然他的童年很孤单，可是他有神跟他同在。你看看他的家庭，当他的父亲叫他说你去看你的哥哥，3个哥哥在前线打仗的时候，那些哥哥怎么对他？骂他，看不起他，你来干嘛？意思说你是放羊的，羊交托了吗？你来这里干嘛？你是很骄傲的，就是讲他一大堆。诗篇里面也有一句，他说父母都离弃他，但是耶和华收纳他。所以从他的童年，他可以说是孤单的，但是他的神，从这个家庭当中是冷漠的，可是他胜过，他不因这些他被打倒。后来他竟然胜过巨人的哥利亚，我们有没有讲过这个？3米高，比姚明还高，全副军装，人家看了就怕，所有以色列的人没有一个敢出来跟他挑战，而这个牧童他出来靠着什么？靠着机弦，靠着从溪里面捡出来的那个光滑的石子，他可以把巨人哥利亚给打败了。后来他在王宫里面，虽然他也被高抹，可是呢，扫罗王一直因为妒忌的话一直的追杀他。你接下来可以看见的话，漫漫的旷野路这么艰难，一直追杀他的时候，大卫得胜。你会看见从撒母耳记上以前，进入撒母耳记下，你会看见他也一直在政治上面，他可以统一南北以色列，军事上面的更不用说，他去哪里都打胜仗， 耶和华都与他同在，而征服的所有的邻国，道德上面他也是得胜，因为主与他同在。你会看见主与他同在，这样的一个人，请问他可以撇得开吗？他可以拉得住吗？到了11章跟12章前面呼应了，你会看见哈，十一章一开始都讲到什么？亚门人跟他打仗，拉巴是他的京城，他的首都。你会看见说他的部下约押大胜仗。好，这是11章。到12章的时候，结尾了，又讲到拉巴之战。你会看见他这样子放没有原因的吗？告诉我们说，在拉巴之战当中，大卫仍然是得胜。可是，在中间呢，从第十一章开始，第二节开始了，就讲了什么？大卫在一个战役当中他败了，就是他的情欲之战。情欲之战，他可以得胜，一路下来没有打过败仗，屡屡得胜的一个人。可是呢，他在情欲上面的话，他败了。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败了。所以在我们来说，如果世上有哪一个人可以像刚才对联所说的，若不撇开终为苦，各自蜡烛使成名，我们这撇蜡的人生，谁能够蜡得住？谁能够撇得开了？如果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，没有做得到，你我可以做得到吗？大卫有多好呢？所以就透过结果情欲之战的话，从11章2节开始下来的话，他败得一塌糊涂，把这个乌利亚的妻八十八放到奸淫的罪还没有完，把他的丈夫用什么方法给他打死，置他于死地呢？把他差遣到，先把他调回来，让他回去跟他的妻子同房，然后就可以说他的怀孕的话不是出于他。你看多么的个奸诈。后来发觉说，哇，他这样子的忠心怎么哄他都不可以，把他灌醉了，他还是不回去跟八十八同寝。后来他竟然想出说，好，写封信带到前方去，让约押给他派到最危险的地方，让他死在战场。而拿信的话，竟然就是八十八他的先生，他不知情，结果他就在战场上面死掉了。所以你会看见大卫这个人情欲之战上面他惨败了，结果他包裹得非常的好，以为这个纸的话可以包住火。过了10个月，八十八都已经生下孩子的，都没有人被揭穿，他以为哇，大功告成了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神差遣拿单去到他那边，指出他的错。他先用一个比喻，一个故事，然后讲，讲完之后指出来，你就是那个人。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大卫好在一点就在那里，他跟扫罗很不一样，他彻底的认罪，我得罪了耶和华。不单是这一句，你仔细看下去，诗篇32篇、诗篇51篇，非常彻底的认罪，忧伤痛悔的心，神绝不轻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所以我们面对着撇跟蜡的人生，如果大卫这么一个优秀的人都无法胜过，你我可以胜过吗？ 那我们就是没有希望了。大卫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我们来认识，从大卫身上也来认识我们自己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所读的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一到六节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大卫是谁。一到六节讲到他，讲了那个比喻之后，他引出来拿单，这一次不像上一次，当他说他要，大卫说我要为神建殿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拿单说什么？ Very good, go ahead, 很好，你要去建。结果呢，上帝跟他说，这是你的心意还是是我的心意吗？假传圣旨。结果晚上上帝透过跟他说话，后来他真的是很到跟大卫说，神不让你，不让你见。但是他上帝还虽然说不让他见的话，但是上帝给他立约了。有没有看见这一次呢，他真的是学到功课了。神派他去，他讲什么就讲什么。这一次他真是非常的棒，他讲了一个故事，讲了一个比喻，是很好了。他说到什么呢？讲那个，这是他怎样犯罪，是吗？他怎么犯罪呢？他怎么犯罪？在十一章开始的时候，因为约押带领前面出去征战，而很多的邻国都被他征服的时候，他开始放松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睡到什么时候了？太阳平息，也就是说黄昏傍晚的时候，他起来，然后呢，因为在王宫的顶上的话，他就在那边散步，从上面可以看到下面平民老百姓的房子，而当中他看见了一个美貌的一个女子在那边洗澡。犯罪开始了，其实在之前都已经开始了，因为他娶了很多的妻妾。而在这个时候呢，你说这个不关我的事，我看到了，对，我看到一个美貌的女子，这个不算犯罪，犯罪的是在后面。他开始，你如果注意读的话，开始派人去调查一下那个是谁的女人，再派人去把她请过来，再派人去，用了好几个都是派他使用他自己是一国之君，他用这个权柄的话，结果跟他犯了淫乱。然后拿单来的时候讲了一个比喻，讲了一个故事，他说一个车里面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富户里面的话，有家里有许多的牛群跟羊群，可是穷人呢，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母羊羔，其他都没有。可是当这个客人来到这个富户家里面的时候，富户就舍不得从他家里面的牛群羊群当中取一只来预备给客人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这个客人吃。讲这个的时候，大卫哇，里面的话很生气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非常的什么恼怒，甚恼怒那人，就对先知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啊，他起誓啊，什么行这事的人该死。还没讲完，他说还要厂房羊羔几倍，四倍，这是律法规定的四倍，是吗？你偷了人家的话，你要赔四倍。后面说什么？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，一下子被点醒。先知拿单实在是有智慧，他先用这个，结果大卫就定了自己的罪。啊，原来那个就是我，他哑口无言。他哑口无言，所以他就指出来，大卫自己说出来了，他是该死的。对，一个犯了淫乱的罪要不要死？按摩西的律法要死。一个犯了谋杀的罪要不要死？也要死。他其实讲的是对的，可是后面说的话，你抢了人家的东西，应该按律法的话也应该赔四倍，也是对的，因为他没有 连续的心。所以大卫是什么人？前面是那么的好的，一路读下来，从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一直读下来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，有谁可以比他？屡战屡胜。可是给显明我们里面的光景的时候，我们是好像大卫是什么？没有怜悯的人。这是他第一方面被光照认识的话，你我是谁呀？是没有怜悯的人。所以你会看见大卫保暖思隐喻，当我们觉得人家都觉得你很好的时候，正是开始要跌倒的时候。除非我们在你里面，我们警醒，靠主的恩典守住，靠主的恩典什么赖得住。第二个，从第七节开始，然后呢，第七节拿单就跟他说，你就是那个人，耶和华以色列的人如此说。说什么？然后就指出他，给他指出什么？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我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我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跟犹大的家赐给你。你若还不以为足，你以为不足的话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但是这么给了他这么多，他怎么做呢？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好借刀杀人，杀了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，就是娶，这个是应该是夺，夺了人家的妻。你既藐视我，夺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。用一句话来说，上帝前面跟他讲，我高莫你，我救赎你，我这么多的好处给你，把什么东西交给你，赐给你，按道理应该是什么？感恩。可是他却藐视神的命令，这是不是我们的光景呢？所以其实大卫的话就是一面镜子，其实在关照我们，到在照我们。他是没有连续的人，我们同样是没有连续的人，我们也同样是没有良善的人。大卫被关照，于是他在诗篇十四篇、诗篇五十三篇，到这说没有义人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都没有，你我没有一个人，这是我们的光景。没有一个也没有。但是如果故事只是停在这里的话，你就是那人，然后指出来的话，大卫跟扫罗非常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他愿意悔改，而且悔改得很彻底。我得罪了耶和华，我得罪了耶和华。大卫觉得罪恶掩盖得非常的好，因为是一国之君，所有的部下谁敢说他？到了八十八，把孩子生下来，生下来起码有四个月过去了，是吗？没有人敢揭露他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有谁知道呢？神知道。当他被指出来的时候，大卫，你别看好像只有一句我得罪了耶和华，但是他真的是同样被先知指出来的时候，他跟扫罗很不一样。扫罗当他被撒母耳指出来的时候，何等的不一样。当我们仔细读撒母耳记上十三章、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时候，扫罗被指出来的时候，他在那边干嘛？推卸责任，他在那边拒绝，他在那边继续的渐行渐远，以致上帝最后把他离弃了，把王位赐给比他更好的，也就是大卫，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。你有没有看见那个比较？我们都会犯错，但是被光照的时候，被指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关键，那个态度才是决定后面他的人生。 扫罗跟大卫的区别就在这里。而这个大卫真的很不一样，神知道他不悔改的时候很痛苦，大卫自己也写下来，他写下来，你知道在诗篇三十二篇，他承认三十二篇第三节，他说：“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都枯干了，黑夜白日，神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都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”目前澳洲是我们来了这么久没有看过这么干旱这么大的山火，你可以想象那个讲到的话，干旱，夏天的干旱，而火一烧起来的时候很震惊。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，但他不肯认罪的时候是那样子的痛苦，但是我们看见他愿意，他好的一点，他认罪了。所以你会看见诗篇五十一，应该是一到六啊，我这个中间没打那个一到六，你看到他用的十几个求啊，拼命的求啊，认罪啊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，他求怜悯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来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，又是求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，求你来解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眼前。当我们不认的时候，刚才说骨头枯干，当他不认的时候，那个里面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到了第四节说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这不是说啊，那你只是得罪神没有得罪人，而是真的是那位伟大的主，圣洁的主，大大得罪了他，在你面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然后他认罪认到哪里去呢？弟兄姐妹，这个真是揭开我们里面了。我们其实我们在母腹当中，在母亲怀我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罪了，所以他认罪得很彻底，也认识到第六节说，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，我在隐秘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他求神的怜恤，他求神来接近，他知道他自己在母腹当中的时候都已经犯罪了，他认识到没有良善，一个都没有，这世界一个义人都没有。接下去你看一下五十一章七到十七节，所以可能我 copy paste 的时候那边点都跑掉了啊！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；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血更白；求你使我得听你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；求你掩面不要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认得救恩的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最后十七节他说什么，我们一起读：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看见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，当我们不认的时候把整个人可以毁掉，当他认罪的时候神重新悦纳他。我们的主是一位积极的主，我们的主是一位有怜悯的主，他不愿意我们被在罪里面瑕疵在里面，这是他跟扫罗何等的不一样。弟兄跟姐妹，刚才那个的对联，如果我们不是靠主的自己恩典，他的怜悯，谁可以撇得开？谁可以拉得住？一个这么棒的一像大卫这样的，他现在都承认他的光景，当然也是我们的光景。再好的一个人， 我们都无法胜过新约圣经所说的那个三剑客：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也不是说从此以后大卫就完美了，没有，他在后来的时候骄傲也跑出来了，数点人数的时候元帅跟他提醒他，他没有听，但是他后来的话知道糟糕了，闯祸了，他马上悔改。可是呢，每一次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不但自己受苦，也连累的国家。后来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，三样的惩罚那你选，他说我不懂得选，我交给你们，我宁愿落在神的手里。结果神降下瘟疫，国中死人七万人。每一次我们犯罪，不但自己受苦，我们的家人受苦，连带整个国家受苦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唯一的回转是一条路，没有其他的路，没有其他的路。圣经没有把一个人英雄把他写的哈包装得很漂亮，没有，而是非常真实的把他的生命给他的软弱都巨细无遗的记录下来。大卫他悔改了，而这个先知大卫，先知拿单也是非常的有智慧，他借助这样子的一个比喻讲到他心坎里面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去纠正人家的时候，也需要从拿单上面也学。我们不是说要文绉绉的，而是真的是求神给智慧的时候，同样他大卫心服口服，当他指出来，后来指出来你就是那个人的时候，一直数算下来的时候，被他点出来的时候，我得罪了耶和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好像箴言书所说的一句话说的何以，好像金苹果在银丸子里面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，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。一面我们需要被主关照，一面当我们需要去纠正人家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。有谁可以一直的站稳了，如果不是主他自己的怜悯？而大卫犯罪，上帝有没有赦免他？今天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停留在大卫，没有，其实这一章里面中心是讲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他到底是怎样的神呢？是怎样的神？你想到吗？是大卫的话讲到三个方面，他没有怜悯，他没有良善，但是他最终感谢主，他愿意悔改。他为什么可以悔改呢？不是他的功劳，如果他可以悔改，他早就悔改，为什么等到88已经十个月过后了他还不想悔改？哦，这是我们人的本性，是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位神是怎样的神。所以提醒姐妹，我们把我们的焦点从我们自己，我们转到什么？这一位神他是怎样的神？是大卫的神，也是你我的神。第一个，他是主动的神。在大卫自己还不想悔改的时候，他差遣谁呢？拿单来了。他差遣拿单来了。所以弟兄跟姐妹，你知道在前面一章大卫以为自己的话掩盖得非常的好，可是11章最后一节说大卫行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，神都知道，但是他主动的，他知道大卫很不认罪的话很辛苦，所以他主动的差遣谁呢？差遣先知拿单去。结果一指出来之后，这不是对大卫话过不去，而是你想想看，如果有一个人知道他有难处的，有病的时候呢，没有指出来，你觉得是爱他还是不爱他呢？刚刚该要 进来的时候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有一个朋友说他的爸爸今天早晨走了，才六十几岁。高明的医生，他可以一针见血，你就是那人。但是讲这个之前呢，他都知道，讲下来之后，而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你想掩盖吗？你可以包装得很好吗？我们要知道，纸是包不住火的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上帝爱我们，他主动地差遣他的仆人，差遣先知来告诉他，好像一个高明的医生告诉你，你这个出问题了。而高明的医生一针见血就药到病除。今天我们你我在生命当中哪些软弱，我们别撑着，撑的时间越长，我们在毁灭自己的生命，连累了我们的家人，更是后面说都给神的仇敌有亵渎的机会。他是主动的神，他没有放弃我们。第二个，他是怎样的神呢？对，给你指出来之后，你犯罪了，是不是认下啊？我 sorry 就完了呢？你会看见到从第十节开始，从第十节开始讲什么呢？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的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并不离开你，你的家。我必从你的家兴起祸患来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，他在目光之下与别人同情。你在暗中行这个事，我要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是的，神赦免他，可是给我们看见，他说行这事的人要怎么样，该死。他真的后来的话，神赦免了，可是呢，他杀了一个乌利亚，他死了四个人，四倍，真四倍了。结果呢，那是刚刚生下来乌利亚，跟这个八十八生下来孩子死了，他还禁食七天，死了。不但如此，下面还有什么？暗嫩。他的儿子也死了，亚沙龙。如果再讲下去的好好几章下面了，你会看见的，一条人命，自己的孩子死了四个，神赦免他，没让他死，可是连累了多少的人，犯罪的代价是真的是很大，非常的大。但是这里我们需要小心哦，那上帝的话好像以色列人说父亲吃的酸葡萄，儿子的牙也酸到了。上帝不愿意让人死，而是让我们要回转，他巴不得我们都要回转。你来看一下，罪可以得到赦免，上帝有没有赦免他？认罪的他真的是也没让他死，但是需要付出代价。什么代价呢？倒好像总结一下刚才所说的，刀剑没有离开他，而家中的话充满了祸患，一片混乱，然后这些东西都遗传下去了，野放淫乱的罪，然后呢里面的残杀，互相的争斗，他在偷偷的暗中行，结果他的飞兵的话在日光之下，在众人面前，而且是谁做这件事情呢？还是他自己的儿子。你没看见？还有他刚刚生出来那个孩子也死了，这都是属于个人 更可怕的是神的名被亵渎了。你会看见哈，神一定赦免我们的罪，可是呢，犯罪所带来的那个后面的后果啊，都还在。我们这个伤疤割了之后，云南白药可以止血，可是伤疤在吗？我们去得罪了一个人，他是好像没事了，可是说造成的伤害是永远的，那是永远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真的是都被提醒，罪可以得到赦免，但是代价是惨重的。今天这样的经文，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。在教会当中，不是都是讲你好我好，上帝是慈爱怜悯的，是恩典的，是，可是后面没讲，在世上是这样子，更何况在神家是吗？罪的代价非常的大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看我们这位主是积极的主，所有发生的这些他是要给我们做恢复的工作，重建的工作，这才是很宝贵的。这位神是恢复的神，你怎么知道呢？请你一起来看一下。来，在进入十二章之前，最后一节是一章二十七节，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差，哇，你看多次都是大卫差，他利用他自己是一国之王，差人家去打听那个女的是谁，差人家把他请过来，差人家怎么样，都是最终啊，他死了之后就把他差过来做了他的妻，都是利用他手中的权柄差。但是呢，上帝的大卫差人都是为自己的利益，也是为了他的罪，但是上帝差了，后来的话差了拿单指出他的罪，好像刚才说高明的医生点出他生命当中那点里面的癌症，然后药到病除。但是呢，神有没有当大卫认罪的时候，神有没有赦免他？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不是说我拿单不能除掉他的罪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然后你必不死。你看到后面的时候，24:23-24:25，好，我们来读一下，神真是一位恢复的主，他不单是一个积极的主，他做了什么？一起来读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，与他同寝，就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所罗门，耶和华也喜爱他。25节，他就借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，因为耶和华喜爱他。上帝没有说好，你犯了这么大的罪，然后你一生的话，你就是这样子哈，把你打入地狱里，不得翻身。没有，那个孩子是死的，跟八十八啊，第一个那个孩子。但是呢，神是一个恢复的神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是大卫给他起名叫所罗门。所罗门的意思是什么？ Shalom， 平安和平的意思，说明了什么？神开始赦免他，神悦纳他以忧伤的灵所献上的祭，这是一个大卫给他起名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有两个名字，一个是大卫起的名字，第二个呢，这个表示说耶和华喜悦他，他饶恕了他，他悦纳了他。然后呢，25节，还有上帝给他起名，借着先知又给他起名，叫做耶底底亚。耶底底亚是什么？神都爱这个孩子。有没有看见他是那为了恢复我们？好像耶利米告诉我们说，神给我们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是让我们末后有指望。还没有完啊！你看到新约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新约第一句第一章的话，马太福音就看见这个所罗门，其实也是跟这个拔示巴，按道理在那看来的话，跟他生的孩子，可是上帝是不是重建有恩典，是积极主动的神？一章一节， 亚伯拉罕的后裔、大卫的子孙、耶稣基督都从他的家族里面出来，而且这里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生所罗门。他为什么没有直接写拔示巴呢？为什么写乌利亚的妻？再一次告诉他，你犯罪，你犯淫乱的罪，所以很公平都写在那边。一面上帝的话没有姑息他人犯罪，一面他重建他，恢复他，给他名誉，给他走下去的，竟然主耶稣从这个家族里面出来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的神，他不是一下子把我们打入地狱，而是当我们要悔改的时候、认罪的时候、追求圣洁的时候、真心悔改的时候，上帝是积极的上帝，上帝是恢复的上帝。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，你就是那人，我得罪的耶和华。从当中我们学到什么？我们可以罪如果不认的话，可以自己跑掉吗？可以跑掉吗？没事没事了，时间可以冲淡一切。不是的，你就是老人，指出来指出他的错，给他悔改的机会。如果人愿意悔改的话，扫罗不愿意悔改，这是另外一个故事。但是大卫愿意悔改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，我得罪了耶和华。所以我们刚才从诗篇三十二篇、诗篇五十一篇看得很清楚，他真的是悔改的时候。好，那我们看见大卫是怎样的人，他那么好是吗？那我是谁呢？也关照我们，一面镜子关照我们，你我是谁呢？从今天的经文来说，三个方面：一个，没有怜悯的人，无怜悯的人；第二个，无良善的人。最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？唯有我们悔改才是出路。大卫感谢主，他是一个真悔改的人。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重点放在人的身上的话，我们就解错了。这整个的他其实把我们的眼目引到谁呢？他为什么可以真悔改？他以前悔改吗？不能悔改。所以关键的今天的重心在哪里呀？看大卫，看这么好的人我们都倒了，看任何一个传道人，如果我们盯住他了我们也倒了。哪一天我们没有跟他近距离，他近距离，他一天 他想的，如果全部拍下来，没有一个人敢慢面对上帝，地上没有一个人，大卫自己心声说的，没有一人，一个也没有，没有行善的，一个也没有。那我们只能把我们的眼光转向谁呢？转向让我们可以悔改的这位神。他是谁呢？是的，他可以赦免我们。好像我们每一次我们犯罪的时候，钉子钉一个，好，你做好了，母亲说你可以把钉子拔掉。可是呢，给我们看见钉子可以拔掉，可是我们无法带走钉痕。罪可以得到赦免，可是我们要承受罪的后果。我们盼望把这个图画深深地刻在里面，让我们追求在神面前圣洁，拔掉钉子但无法带走钉痕，罪可以得到赦免，但我们却要承受罪所带来的后果。神爱我们，他不愿意落在那个痛苦罪恶当中，任凭刚硬、自暴自弃、自卑，或者说没事了，好像把头埋在沙里面的鸵鸟，这些都不是上帝所要的。我们是无怜悯的人，我们是没有良善的人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只有一条路，悔改回头是岸。因为他是怎样的神呢？他是主动的神，好像他透过先知拿单主动的来找，主动的来指出我们的错。但他不是纵容我们的罪，他管教当中也带着爱。 管教当中也带着爱，就好像在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，如果他单单只是溺爱我们，不管教我们，那是私生子。生生的父都懂得来管教，他说何况万灵的父呢，是让我们在神的圣洁上与他有份。他更是那位恢复的神，他是那位恢复的神。我们无法否认说，对，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罪恶的世界。大卫的错不是因为哦，他在皇宫上面他们看见了一个女子，然后你就定他的罪，没有，是后面他差遣，他派人，他蓄意，他已经离神渐行渐远了。有人说我们无法阻止鸟从我们头上飞过，可是我们可以阻止鸟在我们头上筑窝。你让它筑窝是你自己蓄意的话，你让它享受在最终之乐。那我们该做的是什么？我们一起都被提醒，求主保守我们的心。当我们的心渐渐偏离的时候，这就是为什么箴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，甚是保守一切，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哪里开始？从心开始。心需要被保守，而外面呢，请小心呢，我们的眼睛需要被保守。大卫就是看着，哇，有一个美貌的女子在沐浴，哇，那个在伊甸园里面第一个犯罪的话，亚当夏娃就是看什么？那果汁真是太美了，又可以做好做食物，眼睛犯罪，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。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求主保守我们的眼睛，而让我们远离罪，也让我们记住那个罪的代价。是的，上帝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但是我们需要承担罪的后果。钉子可以拔掉，但是我们不能带走钉痕。大卫杀一个人，引起了后面祸患临到他家，刀剑临到他家，甚至到后面神的名都被亵渎了。但感谢主，他回转了，他回转了。这是第一点，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心，保守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可以远离罪。因为我们看到罪是多么的可怕，罪所带来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。第二个，我们需要求主，如果我们真是落在罪当中的时候，主啊，给我们勇气。大卫之前没有勇气，因为神主动来找他的时候，被关照的时候，你就是那人，讲了一个富户跟穷人的比喻的话，被点到了。那我们可以悔改。今天你我都不完全，我们都会犯罪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，你我像什么？我们个人生命当中都充满了软弱，你我都一样的，虽然不一样的软弱，但是在神眼里看，给我们勇气回头是岸，好像大卫最终认的时候，他相信忧伤痛悔的心，神绝不轻看，神是主动的神，神是重建的神，神是恢复的神。你我像什么？结束的时候一个比你听过我们的上帝是值夜班的上帝这个词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那位不打盹不睡觉的主。我们在日光底下，我们所做的主看见，心里面所想的他看见，甚至在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在黑夜的时候，他都看见。他无时无刻，他不再看顾着我们，他是那位值夜班的神。在这本书里面曾经提到，我以这个实际的例子来结束。有一个老师，主日学的老师，他叫 Anita， 他在主日学学校里面发现有一个主日学的一个小朋友叫 Jerry， 他观察他很不开心，从来没有露出笑脸，他知道这个孩子一定有问题。有一天这个孩子在画画，画画画画画，画完之后然后他就把纸张非常生气，生气自己，然后就撕掉，然后躲在桌子里面那边指责哭啊。这时候主日学老师安妮塔，她穿得漂漂亮亮的，她看在眼里，以为这个孩子都没有人看过，没有人注意他。安妮塔虽然穿得非常的漂亮，主日学的老师，他陪他钻到桌子底下，在他的身后听着孩子边哭边那个，我好笨，什么都做不成，我把这个设备应该写在的宽类的话，我就跑出去，好像刚才说我该拉住的时候没拉住，该收住的时候没收住，我真笨，我什么东西都不会做。你知道老师怎么说吗？ Jerry， 谁说我们都要画在线，都要画在线，这个颜色都要画在线内呢？你做得不错，你可以把你的刚才被你撕掉的那个你给我好吗？重新把它粘起来可以吗？送给我。老师真做到了，你真的要我这个？我模拟了一下，他真拿回去裱起来挂在他的家里面，每一次看到这个图他就想起了为 Jerry 来祷告。你我是谁啊？是的， Jerry 讲的也有对，我一无是处的人，画才画色都画不来的。可是上帝今天他是那位职业班的主，他全看到了，因为哪一些的软弱他不知道啊。如果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都甘愿为这一个没人爱的孩子，他陪他都蹲下来陪伴着 Jerry， 更何况我们在这位在天上的伟大的主，职业般的主，不打盹不睡觉的主。你我是谁？每一次他看到皱皱的哈，画的不三不四的，他就为 Jerry 来祷告。你我不是这样子吗？我们生命当中也是充满了软弱。安妮塔是这样子，何况我们这位神，他是怎样的一位神？他是怎样的一位神？他是那位主动的神，是他会管教，可是在管教他都带着爱。他是那位恢复的主，他巴不得在重建我们，修复我们。后来这个孩子真的是被重建起来了。你我也应该是这样子，我们哪一个人完全成为合神心意的，他都不完全，可是他好在一点，他愿意回转。我们愿意回转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